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今天我是一个单口的节目啊，因为下个月我要去宁波了。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期待已久的旅程。对于宁波啊，我一直有很多好奇。这座城市不像上海那么张扬，也不像广州那么热闹，但是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啊，它始终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低调稳健，却能量十足。有人告诉我，宁波人会做生意，那是真会做。我开始查资料、读故事，看宁波帮，看宁波的旧影啊，这是两本书。翻翻那些老照片，也听到朋友们讲起他们在宁波遇到的一些本地老板啊、创业者呀、还有那些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却赚得飞起的铺子。我越听啊，越觉得我想做一期节目，专门来聊一聊宁波的生意经。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只是赚钱的逻辑啊，更是城市气质的延伸。在这里面啊，生意、人情、机会、秩序、传统、革新，好像都混在了一起，形成了属于宁波的节奏。所以这期节目啊，既是我出发前的预热，也是一份带着期待的观察笔记。我先在声音里走一遍这座城市，看看那些好生意是怎么生出来的，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宁波这座城市啊，从古时候起就是靠海吃饭，也靠生意发家。要说它的生意基因有多深啊，可以从清朝末年那会儿说起。那时候啊，清政府和英国签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的港口，其中呢就宁波。港口一开啊，宁波人立马就嗅到了机会，纷纷跑去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搞实业、开公司。慢慢的啊，一个强大的宁波商帮就崛起了，成了近代中国最有名的商帮之一。你可能想不到啊，上海滩当年那么多第一，那第一家华资现代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保险公司，甚至第一家西装店，背后全是宁波人干出来的。所以啊，那个时候的上海啊，走在街头，随便听一耳朵，讲的全都是宁波话。到1948年啊，整个上海就有100万人都是宁波籍的，占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些宁波人啊，特别讲究抱团，亲戚朋友拉起来一块做事，有血缘的，有地缘的，反正大家互相帮衬，慢慢的就成了大家口中的宁波帮了。宁波帮在商界的成功啊，有口皆碑。1916年孙中山先生视察宁波时啊，就感叹道，凡我国内各商埠啊，莫不有宁波人的事业，及欧洲各国亦多有永商足迹。这个永商啊，就是宁波的简称啊，永。那其能力之大，真可谓首屈一指。那这句话高度评价了宁波商人的经营才干，勤奋好学，诚信创业，团结互助，爱国爱乡。那这些正是宁波商人给世人留下的印象。那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又讲信用和合作精神。那正因为如此啊，宁波帮才能在商场上啊攻城略地的同时，凝聚起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历史长河中啊，无数典型人物在宁波帮代言。那比如说航运巨子包玉刚，白手起家成为世界船王，实业家刘洪生啊，创办火柴、轮胎等产业。那影视大亨邵逸夫，香港影视业的传奇啊。那这些宁波籍的企业家在香港乃至世界的舞台上都是叱咤风云，成为了当地重要的政商力量。可以说啊，宁波帮既在民族工商业史上书写了辉煌，也在海外赢得了声誉。改革开放后啊，邓小平同志啊更是高瞻远瞩地指出，把世界的宁波帮啊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那香港的宁波籍企业家闻讯纷纷响应，以包玉刚为例啊，他在1984年他就率先捐资折合人民币大概5000多万啊 ,1984 年哦，创办了宁波大学。这样的赤子情怀啊，反哺家乡的义举啊，在宁波帮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既体现了宁波人重情重义的一面啊，也进一步丰富了这座城市经商文化的内涵。生意啊，不仅要做强做大，还要懂得反哺桑梓，造福社群。那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众多宁波企业家里面啊，我确实发现了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么一位叫刘洪生。 那这期节目啊，我们就着重讲一下这个从宁波少年到火柴大王的民族实业的传奇。1888年，刘洪生啊，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宁波籍的商人家庭。他呀，祖籍浙江宁波府定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舟山这个地方。自幼啊，浸润在宁波帮的商业文化中。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宁波人一向是以精明经商和善于理财著称，勇人善股，义善抱团，借船出海。这样的精神啊，在刘洪生身上确实是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那刘洪生的祖父啊，曾在上海开设茶园，父亲则在中国最大的民族行业企业轮船招商局任职。然而他年仅六岁时啊，父亲早逝，这个原本小康的家庭啊，瞬间困顿了。面对十余口的生计压力啊，坚韧的母亲啊，依然千方百计地供刘洪生读书。刘洪生呀，非常争气，在圣约翰中学啊，一直名列前茅，考上了当时沪上最负盛名的圣约翰大学，并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啊，获得了奖学金。在刘洪生的大学时代啊，他已经是特别有眼界的年轻人了，英语说得溜，商业头脑也非常清晰，身边还聚着一群后来在上海滩啊呼风唤雨的朋友。这段经历啊，替他定好了人脉的底子，为他日后借船出海，在洋行系统里发迹埋下了伏笔。可学校安排他毕业后啊，去美国学神学，回来当牧师，这安排他可就不干了。他想做实业，不想一辈子啊为别人布道，再加上啊家里面经济也困难些。刘洪生干脆一咬牙啊，我退了学，辍学了。这在当年啊可不是一件小事儿。但这般自己闯的劲头啊，也正是宁波人最典型的性格了，不等不靠，有胆有识。离开校园，他干过教书先生，做过翻译，这也算是有一个摸索期，摸着石头过河嘛。但是最后真正让他抓住机会的其实是煤炭生意。在1909年啊，他进入了英资开平矿务局在上海的办事处做买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业务经理，或者是说中间人啊，靠着宁波帮的人脉资源，把北方的煤炭卖进了南方市场，尤其是上海啊，还从银行拿到了一笔笔营业的资金，生意啊也是越做越大。那等到一战爆发啊，煤炭供不应求，他自己啊更是租了船，把秦皇岛的煤运到了上海卖，几乎垄断了南方的煤炭运输的市场。用现在话讲啊，他就是靠供应链打出了一片天。那几年下来啊，刘洪生就赚到了上百万的白银，成为了响当当的煤炭大王。他这也算是真正的实践了宁波商人啊那套借船出海的打法了，先在外国洋行的系统里站稳脚跟，然后积累起来自己的资本和资源，谋未来的大局。那时候的他年纪轻轻已经站上了新中国民族工业的起点，眼里有光，心里有火，也是正准备干一番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事业。这发现了第一桶金之后啊，刘洪生啊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实业救国，赚快钱啊不是终点，能不能做出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产业，那才算本事。当时的中国啊，连一根火柴都需要进口，大家管火柴叫洋火，哎，这名字一听就知道长期依赖外国货，而火柴这种东西啊，老百姓天天用，厨房煤炉油灯啊都少不了它。那刘洪生很快就意识到啊，这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机会。于是啊，在1920年他在苏州开了人生中第一家火柴厂，那名字就叫洪生火柴厂。这是中国人啊自己办的为数不多的本土的火柴厂之一了，质量不错，价格也算公道，再加上那时候啊江南一带正流行着爱国用国货的风潮，那洪生火柴啊就卖出了名堂。几年下来啊，这家厂不光站稳了脚跟，还做到了江南地区前三名的规模。而他在江西九江开的第二家火柴厂啊，直接做成了华中最大的民族火柴企业。在短短几年啊，刘洪生就把火柴这门生意做成了全国级别的大买卖，一步步撬动了这个所谓洋火的市场份额。但他还不满足啊，他知道真正的博弈一定会发生在上海，就是那个当时火柴贸易最集中的战场。那1930年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主动联合其他本土的火柴厂一起搞一个大的，拼一拼洋商的垄断。他找到了两家本土的企业，一家叫迎昌，一家叫中华火柴厂，三方一拍即合，成立了叫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啊够响亮，刘鸿生亲自担任总经理，亲自操盘，一成立啊就非常有气势。他不光啊整合了三家的产能，还趁热打铁，一口气收购了九江的玉生、汉口的谢昌、扬州的耀阳等几家地方的火柴厂，统统纳入麾下。全国的民族火柴产业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经营。那刘鸿生啊靠着一根小小的火柴，不但点燃了国货之光，也点燃了一整个行业的自信。他让世界看到啊，中国不仅能做生意，还能做品牌，还能做整合，还能做产业。那有了产能，有了渠道，刘鸿生终于站到了和外资火柴公司正面对决的战场上了。那洋火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了。起初呢，外资火柴公司靠多年建立的网络渠道和价格策略啊，打得非常凶。但刘鸿生啊这边不光产品品质不输，还打出了民族品牌的旗号。那时候的中国人啊，早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为啥不能点自己的火柴啊？尤其是到了1931年啊，这个918事变爆发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浪潮，洋火啊一下子就被封杀了。市场空出来了，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啊恰好就顶上去了。在1931年到1932年那阵子啊，江浙一带一半的火柴都是他供的，在华中甚至七成以上都来自他的厂。可以说啊，火柴这门看似小本的生意已经变成了一场民族情感的象征了。到1935年，刘鸿生的火柴厂啊产量达到了15万箱，占了全国市场的五分之一。自此啊，他彻底打破了只有洋货能用的旧神话，把大中华三个字啊印进了千家万户的生活里。人们叫他火柴大王，那肯定是当之无愧了。可天有不测风云，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啊很快烧到了上海、苏州这些工业重镇。那商人其实是最怕战争的。那刘鸿生这些年啊苦心经营下来的工厂基地，转眼之间面临着生死存亡，供应链断了，机器停了，员工的人身安全都成了问题。最可怕的是啊，如果这些工厂被日本侵略控制之后啊，那可是民族实业的巨大损失啊。但是刘鸿生没有退，他做了一个几乎疯狂的决定，撤厂迁厂，他要保护民族的火种不灭。那是一场横跨数千里的大转移啊，他变卖家产，筹钱自救，把上海、苏州这些地方的关键机器啊、设备啊，一台台的拆下来运走，把核心的技术、把核心的技工一波波的转出战区，把民族工业看得比自己的家产还重。那到了1938年，他把火柴生产线的一部分搬到了彼时还在英属统治下的香港。他看中的是平洲，一个原本并不显眼的小岛。原本他想落户长洲岛，可因为火柴属于易燃品啊，就是人家拒绝了，平洲却敞开怀抱欢迎他的投资。那刘鸿生并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买下岛的东北角的一大块土地啊，亲自参与厂房的选址设计，承诺做好安全措施，还优先雇佣岛上的本地居民。那又过了一年，在1939年，平洲的大中华火柴厂正式投产，这是一座战火中重建的希望之厂啊。大家可能想不到啊，就这个厂它最后居然成了整个东南亚最大的火柴生产基地。厂区划分的非常井井有条，有运输，有印刷，有制造，有包装，一共18个部门。最鼎盛的时候啊，这里有超过1000名工人，机器啊日夜轰鸣，一箱箱印着大中华字样的火柴从平洲出发走向内地，也送往东南亚啊，为战争中的平民和前线军队啊送去了必不可少的那一束火光。在这个充满黑暗的时代啊，平洲岛上的这间工厂啊就真的像一座发光的灯塔。它不仅见证了刘鸿生胆识和远见，更见证了一位宁波实业家的家国情怀啊。它真是让中国人点上了属于自己的火。然而战争的阴霾并没有停下脚步， 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刘鸿生在平洲辛苦建立的工厂被迫停产，几乎前功尽弃。但他确实没有放弃，他转身又奔向了中国大后方，这一次是为了支援战时民生。在重庆，国民政府啊委任他主持全国火柴和卷烟的统销工作，说白了就是让他稳住这些民生物资的供应。此刻啊，他不只是商人，更成了抗战时期的后勤官。上海、香港再到重庆，刘鸿生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他的企业一度被摧毁，设备被强掠，但他始终咬紧牙关，宁可损失千万家产，也不肯把民族工业拱手交给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啊，刘鸿生带着尚存的设备与技工回到了上海，他没有被打垮，反而再次点燃了民族工业的星火。在宁波帮这群极具影响力的商人群体中啊，刘鸿生是少数从商业走进工业，从赚钱走向救国的实干派。他不是只会做买卖，更敢啊投身实业，投的是重工业基础设施，是别人不敢碰、不愿意碰、也不容易赚快钱的领域。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煤炭、火柴、水泥、毛纺到电池运输，他把自己的商业帝国啊越做越大。到了1956年啊，公私合营，他的家族资产被评估为全国第二，仅次于荣毅人的荣氏家族，这在中国企业上啊几乎是一个传奇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刘鸿生并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成了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是国家对他的认可，也是对宁波帮这群实业家的尊重。刘鸿生的一生啊，其实是一部民族工业的奋斗史，从宁波出发，靠一根火柴点燃了整个国家的希望。他用双脚丈量着半个中国的土地，用一身筋骨扛住了一个时代的风雨。他的故事啊，早就不只是生意经那么简单了，他确实是一种情怀，一种信念，一种把自己绑在国家命运上的执念了。所以啊，当我们今天再说起宁波帮，再说起宁波好生意，其实说的不是谁赚了多少钱，而是站在动荡的年代，依然愿意把厂子建起来，把人养下去，把中国的自己的品牌挺在世界前面。火柴的光啊，虽然小，但在黑暗的时刻啊，它却最亮。刘鸿生这一束光啊，照亮的不只是他自己，而是一个时代的信心，也是一代宁波人的群像了。如果说刘鸿生代表的是宁波商人在战火年代的实业魂，那到了当代，一批又一批的宁波企业家用全新的方式把这份精神延续了下来。他们中有藏匿在工厂车间里面，用螺丝刀、用模具敲打着中国制造的精度，有的走上了 T 台和秀场，把宁波裁缝的美学推向了年轻市场，还有人把代码敲进了互联网的深处，把宁波的想象力接入了世界的主线。这些人啊，有的可能没听过名字，但他们的产品可能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先说说德利，哎，这个名字大家肯定不陌生。从学生的文具袋到办公室里的打印机、碎纸机，德利已经成为了中国办公用品的代言词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啊，这家企业来自于宁波宁海，一个原本不起眼的海边小县。德利啊，最初只是一家几个人的小工厂，靠生产订书机起家。创始人娄辅军是典型的宁波实业家，低调务实，耐得住寂寞。1988年啊，他在宁海创办了德利集团的前身，一步一步从文教产品做到办公设备、智能硬件，甚至办公室空间整体解决方案。2000年左右，德利率先提出了办公一站式服务的概念，从单一的产品延伸到整体的场景布局。如今的德利集团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文创办公企业之一，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数百亿元。靠的真的不是什么噱头，而是一句宁波的老话，货好不用喊，客户自己来。再看看公牛插座啊，一个插头做成世界级的故事。宁波慈禧，哎，是全国出了名的小家电之乡。1995年啊，阮丽萍和弟弟阮学平在这里创办了公牛集团。那时候的插座啊，市场混乱，假冒伪劣泛滥，他们却一开始坚持插座这种跟电打交道的产品啊，必须注意的是什么？是安全，一定要把安全做到极致。他们从外壳的材料啊、 电线的粗细呀、铜片的结构啊，再到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甚至请了日本的设计师来优化模具的外形。别人卖10块，他们坚持卖30。别人做了几十种型号，他们只做几种爆款，专注打磨。谁也没有想到，这家插座公司后来居然一年能卖上亿只插座，占据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远销全球6大洲。现在的公牛啊，不仅是插座卖得好，还做起了智能照明、数字家庭、配电系统，成为了中国电工行业的隐形冠军。这就是宁波人的路径啊，先把一个小事做到极致，再从小撬动大。说到小啊，我们就必须提到一个名字，奥克斯。哎，这家企业的名字啊，很多人都是从空调上认识的。没错，奥克斯已经是中国排名前几的空调品牌了。但是呢，它的起点其实是一个小厂改革后重新起步的仪表厂。1986年啊，郑坚江接手了濒临倒闭的宁波仪表厂，从传统的工业仪表啊转型到民用的家电。别人做家电拼广告，他拼的是生产线的效率；别人打价格战，他做的是供应链的整合，靠的是极强的执行力和极致成本的控制。之后啊，奥克斯就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仪表厂到空调巨头的逆袭。同样也是2000年代初啊，奥克斯率先引入自动化的制造系统，并在业内第一个提出去经销商中间化的模式，让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这种效率革命让他在三四线城市迅速占据优势。而如今的奥克斯制造基地啊，已经是一座集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于一体的未来工厂。他用一种不张扬的方式讲述着制造业的新时代版本。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你在超市货架上一定见过的品牌，双路电池。哎，别看电池小小一颗啊，要做出品质稳定、容量充足的电池其实很难。双路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954年成立的宁波的江北电池合作社，是中国最早一批本土电池制造商。后来企业几经演变，1980年代以双路品牌崛起。双路早年啊是以碳性干电池闻名，后来不断向高性能的碱性电池、锂电、氢能等这些新能源领域转型。早在2000年初啊，双路就开始加码绿色能源技术研发，是中国最早一批布局绿色电池的企业之一。如今啊，双路不仅是亚洲最大的碱性电池生产基地之一啊，它的产品啊还广泛应用于轨道的交通、军用的通讯、智能家居等高端场景。宁波人做电池啊，不讲花哨，讲的是稳定性，是用户用完一颗之后啊，愿意再来买第二颗的踏实感。不是爆款逻辑，而是耐用品牌的逻辑。用东西啊，真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企业呢才能走得长远。那说完工厂，我们来说点潮的。如果说宁波的老手艺是红帮裁缝，那今天接棒的时尚品牌代表呢，非唐诗莫属了。那唐诗是起步于1995年，它隶属于宁波博洋控股集团，是中国最早一批提出年轻化服饰概念的本土品牌之一了。它的创始人吴慧君一开始就看准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巨大潜力，把唐诗打造成一个既有设计感又接地气的潮牌。他们非常擅长用联名跨界这种方式啊，打入年轻人的文化圈，多次和 B 站啊、二次元啊、国潮艺术家合作，搞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热度。那如今的唐诗啊，早已不只是服装的品牌，更像是一个潮流的内容平台了。宁波人的针线活啊，变成了打破审美边界的表达。唐诗啊，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了，当实业遇上文化，也可以潮得非常有内容，非常有态度。那我们最后啊，说一个大家一定会知道的名字，哎，丁磊，网易的创始人。很多人不知道啊，丁磊是宁波奉化人，他从小成绩就非常优异，大学读的是这个电子科技大学，在97年啊，用30万起家，在广州创办网易，从邮箱啊、门户啊，到游戏、音乐、教育，网易啊，就像丁磊的性格的延伸，低调，哎，但是还挺有想法。我记得还卖过猪肉是吧，他不追风口，不打价格战，而是擅长在边缘市场啊深耕细作。比如说网易云音乐，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干不过腾讯，那结果是靠评论区初期打出了差异化。 包括网易的游戏也是如此。那丁磊曾经说过啊，宁波人做事啊一向不急不躁，不会赌命做生意，而是看长远。那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宁波这座城市啊，不哗众取宠，但始终有自己的节奏，不轻易炫耀，但每一步都走得稳，走得深。那走进今天的宁波啊，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啊早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靠手艺靠肩挑的港口小镇了。改革开放这些年啊，宁波走得非常稳，也特别快，一步步的闯进了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的第一梯队。大家都说啊，它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可这颗明珠啊并不是靠天生光芒，而是靠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干出来的。老一辈的宁波帮讲求精明讲义气，到了今天啊，宁波帮不仅把这个精神传了下来，还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比如说在制造业这一块，2016年宁波就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城市，开始全面转型做智能制造。你走进现在的宁波工厂啊，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热火朝天的老流水线了，而取而代之的是啊，机械臂在飞快的运转，物料在自动运输，工人变成了操作系统和数据监控的工程师，整个城市的制造业正在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蝶变，以智能制造为抓手开启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市里启动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行动，几乎覆盖了所有工业企业，为传统制造装上了智慧大脑。此后啊，又推进了智能化改造，扶持企业进行自动化的升级，从模具啊、家电啊、汽配啊这些传统的强项产业，到新材料、电子信息，还有这些新兴的领域。自此啊，宁波也涌现了一批智能制造的示范工厂和单项冠军企业。截止到2023年的上半年啊，全市上万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已经有 74%完成了数字化改造 1.0 阶段及以上的升级。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城市对自己传统产业的一次彻底的重构。而另一个让宁波发光的引擎就是它的港口。港口对于宁波来说啊，就像血液一样重要。从当年的内河小港到今天的宁波舟山港，连续多年货物吞吐量是全球第一，这种飞跃啊，真不是一句腾飞就能概括住的。每天上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边卸货，巨轮穿梭，吊机轰鸣，这不光是货物流转的画面啊，更是宁波对世界打开的方式。从海上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宁波港口始终扮演着连接世界的角色。而说到和世界做生意啊，近些年最亮眼的非跨境电商莫属了。大家可能不会想到啊，全国每卖出四单跨境网购的商品，就有一单是来自于宁波的。在2023年，宁波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突破2300亿，稳坐全国第一。德国奶粉、韩国化妆品、东南亚零食，堆满眉山保税港区的货物，从这儿出发，几天就能到达全国各地了。宁波甚至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跨境进口破千亿的城市。而在出海这头，宁波的制造企业也在用海外仓把宁波制造送到全球消费者手上，做得又快又狠。如今的宁波啊，不只是做生意的人多，而且整个城市都在用新技术。新通路重新定义好生意，从制造到仓储，从订单到物流，从数据到全球。宁波人早就不只是会做生意，而是懂得怎么把生意做成产业，做成系统。而这一切啊，其实早在刘鸿生那个时代就埋下了伏笔了。那个靠火柴打天下的火柴大王，也许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宁波人靠的不再是火光，而是光纤，不再靠扁担挑货，而是靠智能云仓，不再是闯上海，而是留宁波。今天的宁波人啊，已经不必离开故乡就能干出世界级的买卖。可以说啊，宁波人的生意基因依然鲜活，只是换了一个时代的打开方式。这期节目我们聊到这儿啊，说了很多很多的宁波人的精明能干、敢闯敢拼、 这些都是宁波人做生意的脑子。那重情重义、讲信修睦，就是这座城市生意经里面最动容的那份心了。宁波人的商业文化一直都藏着浓浓的人情味儿，这种温度啊，写在老字号的招牌上，也留在老板与顾客、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里，更体现在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上。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些人文的层面哈，这也是我未来要到达宁波之后一定要去关注的，关于吃啊，关于人文啊，关于文化的层面。我们先走进几家老字号啊，看一看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份柔软和真诚。宁波有句老话说，三更半夜想吃汤圆就去钢鸭狗。这家名字听起来有点怪的汤圆铺啊，开在城隍庙边上，从1926年就开始营业了。一碗黑芝麻汤圆陪伴了好几代宁波人的童年。如果大家走进钢鸭狗老店啊，青砖木梁还在，汤圆还是那么糯，还是那么香。更有意思的是，店里还有榴莲、奶黄这些新潮口味，年轻人爱吃，老人也觉得有意思。钢鸭狗没有守旧，而把传统的滋味做出了传承和变化。一碗汤圆甜的是味道，暖的是人心。再说说状元楼啊，这可是宁波最有名的一家餐馆了，创于清朝乾隆年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老话讲啊，登中华状元楼，品永城第一菜。每到节日聚会啊，好几代宁波人都会在那里边吃上一顿团圆饭，冰糖甲鱼、雪菜、大汤黄鱼，不仅味道没有变啊，连服务的老师傅还是那副熟面孔。你在状元楼吃的不只是饭啊，是家族的记忆，是生活的仪式感。你要是在宁波街头随便问一个上了年纪的本地人，宁波最好吃的宁波菜是哪家，十有八九会提到这个名字，状元楼。可这个名字最早的来头啊，还真的挺特别。相传在清乾隆年间，三位科举出身的鄞县秀才一起合伙在三江口北岸开了家酒楼，因为几个东家都是有功名的人，那这家酒楼就被取名为状元楼。那时候啊，哪像现在靠营销、靠短视频博流量，那时候开饭店啊，靠的是门风、人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手艺。说实话，能活到今天的老字号餐厅在宁波已经不多了，但状元楼一直在。它从清朝、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今天，已经走过整整两个多世纪。战乱的时候它没关，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它也没散。现在各种外卖点评满地飞，它还屹立在宁波城里最黄金的地段，迎来送往一波又一波的食客。你说它是怎么做到的？要理解状元楼的意义，必须从宁波菜本身说起。宁波是江南老城，讲究吃，讲究礼数，也讲究传承。宁波菜和大家印象的浙菜还不太一样，不像杭州菜那么精致细腻，也不像绍兴菜那么重酒重酱。宁波菜啊，偏咸鲜，口味实在，用料地道，尤其擅长做海鲜、腌货、糟味。这和宁波靠海的地理位置啊有很大关系，像是红糕呛蟹、雪菜大汤黄鱼、台菜年糕、芋奶烧鸭，这些菜名啊听着朴实，但宁波人一听心里就有点动静了。那是一种和小时候家人过年过节团聚绑在一起的味觉记忆。而这些菜啊，状元楼都做得非常出色。它不是那种噱头很多的网红餐厅，也不靠装修唬人，它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把菜做对，把味道守住。说起来啊，状元楼活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从清朝开始，它就一直开在宁波最热闹的地段。民国时期啊，宁波成了通商口岸，来往的商人、官员、文化人越来越多。状元楼啊，那时候就是接待外宾、请客、聚餐的体面场所。在那个讲求门第和规矩的年代啊，在哪儿吃饭其实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了。到了宁波帮崛起的年代，很多在上海做生意的宁波人，每逢春节、清明回乡探亲，也会专门来状元楼订一桌，不是图吃什么花样，而是找回一点老宁波的味道。再往后啊，经历抗战、解放，状元楼也有过低谷，有几年啊甚至关了门。但最难得的是，他的厨师队伍啊没有散，老菜谱没丢。 哪怕在国营饭店最按部就班的年代啊，状元楼也坚持做真正的宁波菜，这份倔强是他活下来的底气。你说现在开饭店容易吗？当然不容易。现在年轻人吃饭、讲究快、新，讲究拍照打卡，那些红烧啊、糟蒸啊这些工艺对他们来说啊，听起来太慢了。而且很多老字号啊，都被逼着去变、去潮流化、去短视频化，但状元楼没这么做，他慢慢的、稳稳的在变。他没有搞浮夸的网红菜，也没有强行用分子料理去演绎糟醉黄鱼，他做的是宁波小满汉，哎，把经典永菜小份组合，让年轻人啊也能一次性的多尝一些花样。他做的是家宴定制，让传统的年夜饭、进了套餐的体系。他在不破坏传统的前提下，慢慢的适应了当下。而你走进状元楼啊，看到的是那些还在后厨里干了20年、30年的老师傅，而且还是那个中年女经理记得老顾客的口味的样子，还是有一本用宣纸包着、写着繁体字的菜单，你就知道啊，这家店不一样，它不是在追热度，它是在坚持原味。你知道一个城市真正的记忆藏在哪里吗？不是地标，也不是名人，而是一家家能把时间留住的老店里。状元楼啊，就是这样一家店。宁波人结婚、孩子满月、父母寿宴，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去这儿订个厅，开几桌。有些时候一家人好久不见了，只要谁一句话说去状元楼吃个饭吧，大家就都来了。吃什么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状元楼。这个地名本身就自带我们是宁波人的那种归属感。宁波这些年变化很快，新城开的一片片，外来的连锁餐饮啊也越来越多。但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些老字号它始终在，它不靠喊口号，不靠资本砸钱，当然啊肯定也不靠搞情怀卖惨，它靠的是宁波人那种讲究，讲究火候，讲究人情，讲究不失礼数。状元楼的服务员啊，不会热情的让你发毛，但一定是礼数周到。厨师不会出来和你合影，但他做的那道红膏呛蟹，你吃一口就知道，哎，这是正的。这就是宁波生意的本事，不张扬但扎实，不煽情但有分量。所以你要问我啊，状元楼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想说，它不是靠守一个老字活下来的，而是靠沉得住气、舍得下功夫、扛得住时代。在很多地方，老字号变成了商标，变成了 IP， 但宁波啊，像状元楼这样的店，它还留着味道，留着节气，留着一整套饮食背后的生活方式。一个地方的老饭馆如果还活着，那这个城市的文化脉络就还没有断。那这些老字号啊，之所以能撑过风风雨雨，不仅靠的是好味道，更靠的是一份信任感。那在宁波啊，很多的老店至今还保留着赊账簿，不是他们不怕赊账，而是他们相信熟人一句话胜过十张合同。这种信任啊，从宁波帮时代传下来。宁波帮做生意讲究一个诚字，诚信的诚，哪怕远走他乡也要守信讲义，抱团互助。时至到今天啊，这种观念依然活跃在宁波的商业场上。合作可以口头说定，交易可以先做后算，因为信得过，讲得清。而当他们做出成绩之后啊，宁波的企业家们也从来不忘回馈社会，无论是捐资建校、修桥修路，还是每年腊八送粥、安排残疾员工就业，他们做的公益啊，从不声张，但脚踏实地。这种屹立并举的精神啊，在宁波人心中不是姿态，而是一种本能。他们认为啊，生意做大了，理应让更多人受益，这才叫良心有担当。所以回过头来看啊，宁波的商业史就像两条线，一条是闯劲十足的财富故事，另外一条就是温情满满的人文脉络了。前者让宁波人赢得市场，后者呢，就是让他们赢得了人心。那从老外滩、红帮裁缝的针线，到今天智慧工厂的数据流，从上海滩的宁波帮大亨到街角巷口的小本老板，宁波人的生意经啊，早就超越了金钱，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方式。你闭上眼睛，也许就能想象出这样一幕：哎，夕阳 落在三江口的水面上，一个商人拎着一天的疲惫走过江边，拐进熟悉的小巷，买了一笼热腾腾的酒酿圆子带回家。饭桌前啊，他对家人说，宁波呀真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哎，这句话的背后是百年传承的商道智慧，也是宁波这座城市最真实的模样。宁波的好生意啊，从来不只是会赚钱，他讲信义，有温度，重情义，赚的是信任，是尊重，是人心，而这才是一座城市真正长久的财富。说到底啊，生意不是冷冰冰的买卖，而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彼此成就的过程。宁波这座城啊，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好生意从不是利润和规模，更是眼光胆识，还有那份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和体面。从刘洪生点燃的那根民族火柴，到今天自动化工厂的机械臂飞舞，从老字号的一碗汤圆，到跨境电商的一件海外快递，宁波人一直都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既能乘风破浪，也懂得低头种田，他们既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愿意守着一口老汤熬时间。宁波人的好生意啊，不止过去，也正在发生。愿我们都能从这座城的故事里读出点什么，带走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种做事的态度，一种对人情的珍惜，一种在喧嚣时代里依然相信好生意有好人做的朴素信念。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安全出口，我是老段，我们下期再见，拜拜。